弟兄姐妹平安。不知道大家最近都在忙什么？从 Black Friday 这黑色礼拜五开始，在忙嘛？我知道很多人都很忙很忙，要商店都挤不进去，很多很多的事情需要做。这个季节好像又有很多的担忧，在对很多人来说，我知道还有很多人在工作上还有很多挑战。还有其他的各样的生活上各样挑战，我这个礼拜就已经听到各样的消息，生命中有很多的挣扎。我就想问你，在恐惧在担忧的时候，你一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你一般你会来怎么做？在公元前700多年的时候，那个公元八世纪的时候，犹大国那个时候国王亚哈斯，他面临着大兵临近的那种情况下，那样的情况。当时呢有两个王，一个是叙利亚的王，当时叫亚兰王，那个时候那个国家叫亚兰王，还有以色列的王，直到以色列跟犹大国当时已经是分开了，以色列的王联合过来打他们。他为什么要来打？因为在那个时候有一个世界有一个霸王，那个时候有一个很大的霸王，这就是亚述国。那个时候你看旁边那个淡淡的绿，一直到埃及都是亚述国最后他那个王国帝国所占领的地方。那个时候已经要打到，在这个时候第八世纪的时候还没有打到叙利亚跟以色列，所以他们就想联合起来，这几个王一块联合起来来攻打来抵抗亚述国，这样子来他们的进攻。所以他们就想把犹大加入他们这个联盟之中，因为但犹大王呢不肯加入联盟，结果他们这两个国家就联合过来打他们。在这个时候在亚述第7章1节说，第二节说，犹大国境内的人民非常害怕，他用这样的词说是王的心和百姓的心都颤动，好像树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我觉得我们如果是中文讲就是心惊胆颤，对不对？心惊胆颤，大家都非常担心，胆战心惊。所以上帝就借先知以赛亚，就给这个王，给亚哈斯王，告诉他，他说你要谨慎，你要镇定，不要害怕。原因是什么呢？在后边第5节、第6节、第4节、9节都跟告诉他，因为他们肯定会输，他们不仅会输，他们也会亡国，所以你放心。然后呢，主就说，又告诉他，就这样子讲。我们刚才敬拜的时候，已经敬拜团队已经读了这个经文，我们大家1、2、3请。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预兆，看了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犹太国后来的的确确没有被那两个国的联盟给打败，的的确确没有被打败，而且最后反倒是另外两个国被亚述国首先灭掉，首先给侵略掉。所以但是呢，在700多年以后，以色列国和犹大国前前后后经历了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还有波斯王国、波斯帝国，还有希腊帝国，一直的这种侵占，亡国都有很多次。到第1世纪的时候，罗马帝国开始统治，他们仍然没有独立和平安，仍然没有真正的自由。上帝的应许以马内利到底在哪里？新的一代人懂不懂什么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究竟是什么意思？所以他们在唱，他们就是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很好的一个圣诞歌，我非常喜欢那圣诞歌，也就是表达他们那个时候的心情。他说以马内利，恳求降临，在那个时候恳求降临，救赎解放以色列民，因为他们沦落一邦，寂寞伤心，引进渴望神子降临。 O come Emmanuel， 以马内利，恳求降临。这就是他们当时这样的一个心态。这么多年之后，700年之后，还是仍然是这样子挣扎。好，我们再说，在这个时候，在巴勒斯坦的那个时候，一个小乡村，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不仅当时面临国难，因为被罗马帝国那样统治，他没有真正的自由，没有经济上的自由，也没有政治上自由，也没有宗教上的自由。 然后还有个人的危机，这个人还有他自己个人的危机。什么他个人的危机？他自己订婚的那个未婚妻怀孕了，那个女子怀孕了，而那个孩子不是他的，根本就不是他的。而未婚妻呢，就坚持说自己的身孕是上帝而来，是圣灵而来，他就觉得这简直是天方夜谭，可能会有这样的可能性，但是不可能发生在你身上，不可能发生在你身上，所以他就准备把婚约解除。但在这个时候，约瑟，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是约瑟，我们大家一块来读，一二三，请。正考虑这些事的时候，忽然主的使者在约瑟梦中向他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把你的妻子玛利亚娶过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这件事的发生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本身是希伯来语，上帝与我们同在。当时作者把它翻译成希腊文，上帝与我们同在，那我们翻译成我们中文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上帝与我们同在。其实700年前当先知以赛亚在预言这个以马内利要来的时候，在后来再过几章，在第9章的时候，他就说这个最终要在一个特别的孩子身上来实现，而且他将要使得那些一二三情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这是先再往前看，他知道在那个时候人民要得到解放。从下边第5章到第3节到第5节都说到人民的忧伤会放下，他们会得到，会有幸福，他们所有的军器，所有的东西都要放下，那些军人的在被血都染的那些衣服都会被烧掉，都会有和平，真正生命中就有和平。就好像我们刚才，其实我刚才所说的歌《以马内利降临》中间第二段，它中间我再往下看是说：冲破长夜幽暗愁云，驱散死亡深沉黑暗。在这个季节里，不知道你现在面临什么样的漫漫长夜，或者你生命中有如何的挣扎，或者你周围人有什么样的挣扎，上帝今天要给你一个大好的消息，要一个极大的好消息。这好消息就是上帝要以他的同在 Emmanuel 以马内利来满足在苦难中挣扎的人内心中间的需要，要冲开长夜幽暗愁云，要驱散死亡深沉黑影，主要给你带来安慰，主要给你带来真正的盼望。我们说以马内利，上帝与我们同在，是人类的盼望。你跟周围说，以马内利是你的盼望。对，哎对，就跟周围人说，就是你的盼望了，没错。对，就是我们的盼望，以马内利就是我们的盼望，是人类的盼望。今天你说基督徒，我们在说你给人类带来什么样的安慰，你给人类带来什么样的盼望？不是我们自己，是以马内利。是你上帝与我们同在，是我们人类的盼望。为什么？就是因为在以赛亚书第9章第6节的时候，先知跟我们如此说：一二三，情，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原文这个地方讲到这个将要来的这个弥赛亚的他的名称，这个婴孩的名称。原文这8个字有4对，每一个字都是，首先那个黄的地方就讲到这个婴孩的名字，然后白色的，我们这个白色地方所显现的讲的是婴孩的他的角色，他要做的，他的成就。他是奇妙测试、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也就是说，实际上我们是说 他在今天他要给我们带来，我们大家一二三请，带来智慧，带来力量，保障，还有平安。他将要给我们的生命中带来如此以马内利，之所以给我们带来盼望，带来安慰，首先他是我们的智慧，他是我们的智慧，他是我们的智慧。奇妙测试，奇妙测试，这个地方奇妙是指那种令人震惊的超凡的，超凡的，我们人所不可以理解的，往往是指在旧约中间常常是指上帝跟人在人生命中间来做工，来做事情的这样的行为。在以赛亚书第29章，上帝如此说，一二三情，所以看哪，我要在这百姓中行奇妙的事，就是奇妙又奇妙的事。他们智慧人的智慧必然消灭，聪明人的聪明必然消灭。上帝行事奇妙，这就是奇妙测试，是一模一样的字，也就是那个字，它就远远超出人所能理解。然后这个奇妙测试，测试是什么？它指的是谋士，有谋略的人，有谋略的人。这种人呢，他往往在耶稣在旧约中间常常是说到这些人有着完全的这种智慧，完全这种智慧。他而这个智慧呢，可以使得任何人能跟随这个智慧的，可以跟随他的带领来做出正确的决定。也就是说，这种智慧，这种测试，他理解上帝的心意，知道上帝的旨意，知道是非常清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时候应该如何行。所以当以赛亚他说到这个将要生的子是测试的时候，他在说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在他后来他提到以赛亚是说到耶和华上帝，第二十八章这样说，一二三情，这也是出于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谋略奇妙，他的智慧广大。这个就是他的这个测试，这个谋略就跟这个测试是一样的字，也就是说就是一样，也就是说这个测试实际上是指上帝的这样的一个智慧，也就是上帝本身自己的特点。这一个子他自己就是上帝本身自己的特点，或许上帝成为儿童的样式，孩子的样式来到这个世上。以赛亚是想如此告诉我们，这个孩子就是上帝，是一个完美的王，他不再是一个仅仅是一个王而已，他是王中间的最奇妙，王中间那个奇妙，他不仅仅是那所谓的测试那个参谋谋士而已，他是谋士中间的奇妙，谋士中间的奇妙。这个原文的意思实际上就有点，你要真读就是测试的奇妙，也就是他就是那样的奇妙，就是奇妙，他有完全的智慧和完全的知识，能够做完以完全的公义和真理来带领来引领他的百姓。这个耶稣就是我们的智慧，就是我们的老师，他就是我们的奇妙的测试，他是完美，他让我们知道他的作为，他让我们知道他的作为，他也让我们知道他的计划。我们说耶稣基督他是上帝，他是来造计划的，他是来制定计划的，他也让人晓得他的计划，他的计划是我们人所不能理解的，常常是我们人不能理解的，因为他的道路不是我们的道路。在以赛亚就接着就说，他常常谈到上帝的智慧，在第55章他又说到第8节第9节，一二三情，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人的意念，所以他常成就人所不能理解的，因为没有一个人，也没有一个人想以自己的牺牲过来拯救的，没有一个人会想到这样的事情。我在东方大学教这个圣经课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在问，为什么上帝要用这样一种办法，非要让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来解决人类罪的问题？不是有很多种很聪明的办法吗？哎，我后来一想，对，我们班上有15个人，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很聪明的办法。对呀，为什么上帝会用如此我们人觉得如愚拙的方式，这么笨的方式过来拯救？其实格林多前书第1章，保罗这样说，一二三情，我们却是传十字架的基督， 这对犹太人是绊脚石，对外邦人是愚拙，但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是上帝的大能，上帝的智慧，因为上帝的愚拙总比人智慧，上帝的软弱总比人强壮。所以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制定计划，他不仅制定人类的计划，他也制定你我生命的计划，你我生命的计划。我有一个朋友，他家中有，首先是说他自己身体上有很多的问题，他的背有很大的问题，然后脚也有很多问题，走路非常的辛苦，才40多岁就已经是经常是大概半天的时间都必须躺在床上，就要把自己伸展伸展。可是他又是一个大学教授，忙得不行，有很多事情需要做，而且还是一个党总支书记，那是很大的这种官衔，非常的忙。所以他知道自己生命中的这样的挣扎，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他看很多的病，花了很多的钱，然后他的家庭，他跟他自己先生的关系也有很大的问题，当然没有外遇的问题，可是他有一些，他总觉得这个婚姻不能就是这样子而已，只是这样子而已。当年为什么一定要相爱，为什么一定要结婚，他心中有非常大的不满，那生命中有非常大的挣扎。但在那个他生命中最艰难的时刻，大概在两年多前，他就有一天，我们俩就打电话，你知道是跨洋电话，他就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生命的救主。他是我最好的一个朋友之一，然后这个之后他就开始来追求神，就是祷告，听从神的话语。中间他知道他自己生命中有很多很大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骄傲。他如果就是骄傲，就是对自己的先生不够尊重，对于跟神就常常有很多的抱怨，神就来教他，让他来交托，让他对自己先生来尊重。虽然先生在好像社会地位上没有他强，真的是没有他强，在各方面学位也没有他高，在这个官职也没有他高，但是神说你就是要谦卑，你就是要爱，你就是要尊重，要尊重你自己的先生。然后他自己身体呢，身体他就说，神就是说你就是要祷告，你就不能要用自己的聪明。结果就在这个过程之中，他一点点学习，他相信耶稣基督那就是那奇妙测试，相信耶稣基督的计划就是比他的好。虽然他非常非常的艰难，非常非常的艰难，他脸皮经常挂不住，经常有很多的委屈，但是神就这样子一步一步带领他。他现在关系跟他先生关系有非常大的改变，而且腿他基本上他就不需要在床上躺半天，最多躺半个小时这就行了。不过所以说睡个午觉对他来讲非常重要，所以这点大陆反正是午觉很多。所以感谢主，昨天晚上我还看了一个，我不知道你们多少人看了传神的布娃娃的故事，有没有看过哈？最近是台湾的有一对弟兄姐妹，他们一个孩子大概刚出生的时候心脏有问题呢，他后来结果就有一天心脏发病，赶紧要往医院送，然后紧急救护车就没有带，他带的氧气罐是空的，所以孩子就是脑部很多死亡，结果到最后就出现了脑胀智障，然后后来知道到了3岁半的时候眼睛的视力有0.03，实际上就是盲人，实际上是看不见的。然后到8岁的时候他的智力是2岁的孩子的智力，还都不怎么能走路，他到8岁的时候你还得这样子扶着这样子走。你相不相信上帝在他生命中有美好的计划？你知道在我们华人的这种背景，一般说你这样子是一个咒诅，对不对？我知道在台湾那个时候，在当时传神的人就问他，你觉得这是咒诅吗？你会怎么回答？是不是上辈做了什么孽，或者是什么样原因？这个时候往往这样的一种关系，夫妻之间不知道会有多少抱怨，不要说别人讲你了，对不对？亲人之间，这边亲人抱怨这个亲人，那个亲人抱怨这个亲人，你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情况。他说，他这个父亲说，父亲自己说，他说我觉得是个祝福，他觉得是个祝福。 他说是个祝福啊，真是个祝福。他说我知道很多人的夫妻关系在这种情况下都会分开，人家没有这种情况，家里孩子很健康的情况下都会分离，但是我们的关系就因此我们会更好，就变得更好，而且我们的生命都有很多改变。他们生命中有很多的，原来他们个性上有很多的自我中心，上帝改变，让他们彼此祝福，他们没有彼此的指责，反倒是彼此的帮助。他的妻子就这样子形容，就好像他们这个家庭，就好像他就常常想到，就像一个船似的，大大的船，上面有个很肥胖的爸爸，就拼命摇船，拼命摇船，要把船撑到对岸。他们要整个人生的河要到对岸去。然后妈妈呢，就是手指头脚趾头10个20个这个指头全得用上，把船的洞都要一个一个补上，就说这样子补上，这样子走。他说当然在这个过程之中，经常摇船的那一位呢，就是分心了，那个船桨可能就没有摇好就掉了，然后这个指头呢，妈妈的指头就不够用，他又多了一个洞出来。他说经常在这种各种各样的情况下，但这个时候没有办法抱怨，就彼此激励，我们要加油，我们要把船，生命的船要摇到对岸去。他们就是年轻的生命，我看他们那么年轻，我知道他们是成熟的生命。我们是到几十岁，我到今天可能还没有真正体会到生命是需要这样子过，但是他那么年轻就已经体会到，因为上帝给他一个有残缺的孩子，而这个残缺的孩子给他们带来无限的祝福。奇妙测试，你的生命中有没有这样的奇妙测试？在你的生命中，你相不相信他给你生命制定美好的计划？你一切一切，你的生命都有上帝的手在背后，他要成就更加大的心意在你的生命之中。奇妙测试，所以我们今天有盼望，是因为我们生命中有这样的一个奇妙的测试。而我们有盼望，还有它是我们生命的力量。你跟周围说，他是你的力量，或者你要嗓门大一点，你或者来很骄傲的宣告，他是我的力量。对，再给大家一次机会，他是力量，因为他是全能的上帝。对，全能的上帝，他是全能的上帝。这个地方"全能"这个词，原来词根的意思就是英雄。就是英雄，就是说那一位他可以去做那些别人做不了的事情，来帮助那些在软弱之中，在痛苦之中不能做事的事情。经常形容耶和华作为他军队的元帅，这样子全能这样子。当然那个旧约常常提到很多的英雄，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上有那么多的英雄，摩西带着百万的以色列人过红海出埃及，然后约书亚带着百姓进入应许之地，大卫年纪轻轻的可以把以利亚这样子一下子就把他打死，这就是英雄，在他那个英雄。然后这个地方以赛亚就说，这个孩子会成为这样子，带有如此的能力，是一个英雄，这个婴儿会成为英雄。而且上帝，这个全能的上帝，这个上帝是说什么？这个上帝就他用的那个字本身就是独一的真神，也是强调独一的真神，而且很少是自己单独用，往往后边会连有词。比如说那 El Shaddai， 你们可能很多人有听过这样的一个希伯来文经常这样讲， El Shaddai， 全能的上帝。而今天他这个地方用的是这个上帝英雄，这个成为我们生命中英雄的这样上帝。然后以赛亚说，这个孩子就是你生命中，就是你的生命中的英雄，他会带领你，他会带领我们的生命往前走。新约中间有很多的经文，在当时我们知道约翰福音这样子讲，一二三情，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一儿子的荣光。其实耶稣就说，他就是这个上帝，他本人就是这样的一个上帝， 在希伯来书第一章一二三情，关于子他却说，上帝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国度的权杖是正直的权杖。这个地方说到耶稣基督的时候，就提到直接称呼他为上帝，直接称呼他为上帝。没有哪个地方可以比这个地方讲到耶稣的神性更清楚的地方，直接称他为上帝，他的宝座永永远远，他国度的权杖是正直的权杖。这是全能上帝，耶稣基督，全能的上帝，就是这位耶稣基督，他医治了瞎眼，他医治那瘸腿的，医治那生病的，就是这个耶稣基督使拉撒路从坟墓中出来，也就是这个耶稣基督使得从他自己从坟墓中复活，战胜罪恶和死亡，战胜罪恶和死亡。还有比主耶稣基督更加伟大的英雄吗？没有，因为他是全能的上帝。所以作为一个奇妙的测试，他制定你我生命中间的计划，作为一个全能的上帝，他成就他为我们生命所制定的计划，他成就他为我们生命所制定的计划。就是这个上帝，就是这个耶稣基督，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这位耶稣基督，他会成为我们在苦难中间的真正的帮助。我们刚才说到善灵，我前面曾经为善灵，我们教会有些人为善灵姐妹祷告。善灵姐妹也是大概几个礼拜前赶回，紧急的赶回台北，因为她妈妈病重，病急，医生说根本都不行了。她大概是礼拜四走的，到礼拜天的时候，医生说肯定今天晚上不可能过来。那个时候我们教会，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就一直在为他祷告，我还印象非常深。星期天早上我们10点钟的时候，就在青少年的房间里边，我们祷告，专门为善林的妈妈那样子祷告。善林说他是一夜都没有睡觉为他妈妈祷告，结果妈妈礼拜天晚上第二天早上就好像病情就不一样了，就好转了。大概是昨天前天的时候，他发了一张照片给我，说是他又打了个电话，说是特别感谢弟兄姐妹为他妈妈祷告，因为妈妈已经转到一般病房，然后再过2天就要回家了，然后他也准备要回美国。哈利路亚，赞美主。你知道，因为上帝的心意，因为善灵姐妹特别挂念他妈妈没有信主，他心里非常非常挂念，所以他要传福音，他要为主传福音，神就怜悯他这样的祷告，怜悯他这样祷告。所以你今天，你知不知道上帝在你生命中计划，那奇妙测试在你生命中，你承不承认他对你，他掌管你生命，他对你的生命有着美好的计划。虽然人的眼睛看起来好像是一片的灰暗，没有任何的盼望，好像人的智慧根本都无法解决这样的问题，你相不相信上帝就是给你一个美好的计划？这个奇妙测试，你更是愿不愿意相信上帝是全能上帝，耶稣基督全能的上帝，他有能力成就他所制定的美好的计划。你相不相信？相信，感谢主，感谢主，我们相信，这就是我们的盼望，这就是我们的盼望。我们之所以再有盼望，因为这个以马内利的上帝是我们的保障。你说，以马内利是你的保障？以马内利是我们的保障，因为下边说到他是永在的父，这个孩子是永在的父，父亲。当我们说父亲，主耶稣就自己这样子讲，他就这样讲，我与父原为一。他指的是他和天父在约翰福音中间，他说我和天父是原为一。然后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是如此说，一二三情，他是上帝荣耀的光辉，是上帝本体的真相。耶稣基督就是上帝本身的荣耀的形象，它带有上帝一切一切的本质，一切一切本质，包括父的本质，包括父 爱的这样的本质。因为在圣经中间有很多的地方都说到上帝，都把上帝称为父亲。一个好父亲的特点是对儿女的怜悯，对儿女的带领，爱的关怀、保护、支持、鼓励。所以在这个地方，诗篇一二三情，父亲怎样怜悯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怜悯敬畏他的人。以赛亚书说一二三情，耶和华你是我们的父，自古以来你的名是我们的救赎主。耶和华就是我们的父，耶稣就像一个父亲一样怜悯和爱我们。我们说当马太福音说到主耶稣走遍各乡各城各乡，在会堂里边教导人，宣讲天国福音，又医治他们一切的疾病，然后当他看到那些人像孤苦伶仃、困苦无助的时候，像没有牧羊人迷失的羔羊的时候，你记不记得圣经上如此写主耶稣，他就怎么样，他就心存的怜悯之心，他就怜悯，他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少，他就来怜悯他们。主耶稣是真正的怜悯。我们说这样的一个父，这样的一个怜悯的父，主耶稣就在谈他的神性，又是他的神性，实际上他就是一种，又是一个永在的父。永在的父，这个 everlasting， 这个在说的就是永恒性，耶稣基督的永恒性。上帝本身就是永恒，在以赛亚书第五十七章的地方，耶和华自己说自己，他说那至高无上、永远长存、成为圣者的如此说，永远长存，也就是说住在永恒之中的，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住在永恒之中，永远长存。耶和华是永恒，这永在的父，永永远远的父，也就是说他不像我们一样被时空所限制，他不会有改变，他不会变老，他也不会变衰残，他不会迟缓，也不会迟钝，他不需要变成熟，或者说他需要成长，或者需要学习，他是一直如此，永远如此，永在的父。所以耶和华他的永恒，今天以赛亚说这个孩子就是这样子永在的父，他就这样子永恒，他是永远的父亲，他的爱、他的保护，直到永远。我知道我们生命之中都巴不得自己有什么东西可以到永恒，尤其是爱的保护。我们知道我们对郑雷我们刚开始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心中有很深的一个挂念。我们当时，我前面就已经有过一次分享，就是说我们所做的究竟是不是上帝的心意，对不对？因为神当时跟我们讲得很清楚，郑雷跟着你们走，或者留在他那里，留在儿童福利院都很好，上帝的心意都非常的美好。那我就问，究竟我们可以给这孩子带来什么？我们没有办法永远陪伴，我们其实非常担心这样一点。你知道，特别是当你照顾孩子的，有照顾孩子的这样的父母，你知道你最挂念的就是你将来你离开这个世界，孩子怎么办？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我们不是永恒的，到底这孩子怎么办？结果我们在广州的时候去参加一个家庭教会，在中间敬拜，我就看到郑雷在中间唱歌啊，这样的敬拜主，好开心，就一下子明白中间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神就告诉我，你可以让这孩子认识耶稣基督，这个不同可能就是再正一点，你可以带他去教会，每个礼拜就到教会去，你可以跟他讲神的话语，你可以让他经历上帝的爱，让他认识耶稣基督，让他知道他有一个父，有个天父爱他。世界上的爱都会停止，但是天父的爱，那永在父的爱不会停止，会永远伴随他一生，是他一生的保障。感谢主，感谢主，感谢父。唯有上帝的爱才能除去孤儿的灵。唯有上帝的爱才能给我们真正的安全感，才能让我们知道我们身份的尊贵，才能知道我们不会再被抛弃。 我知道我们很多基督徒信主这么多年，我就想问你，还是个孤儿吗？你心中有没有肯定把握上帝的爱就是如此的真实在你生命之中？你不需要别人的肯定，你不需要跟别人争高低，你不需要一定要把样样事情摆平，你不需要一定要别人爱的安慰，别人话语的安慰，反倒是你能去安慰别人。你是不是可以肯定自己生命之中永远都有一个爱你的天上的父，那永在的父在你生命之中？如果你还没有信主，我就说你有没有经历到这样一个永远的爱？这就是我们的盼望。那以马内利是我们永远的保障，是我们永远的保障。那以马内利给我们盼望，还有最后一点，它是我们的平安。你跟周围人说，以马内利是我的平安。或者跟周围人说，以马内利是你的平安。因为他是和平的君， Prince of Peace。 其实这前面所有的名字，前面三个名字到最后都是他的顶峰，这些有些很多圣经学者说是最高峰现在来了，耶稣基督这个字给我们带来平安，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平安。这个平安有人把它叫做是他这四个名字最后一个很伟大很宏伟的一个感叹号，好像就是一个感叹号放在前面，它是智慧，它是力量，它是保障，啪，一个很大的感叹号。我们生命中就有平安，就有真正的平安，这个世界就有真正的和平，我们跟人之间就有和平，我们跟上帝之间就有和平，我们跟大自然就有和平，我们跟我们自己就有真正的和平。这就是耶稣基督这个字他所来的这样的成就，因为和平就是他自己，和平就是上帝，就是耶稣基督他的本质，他叫和平之君，因为他的国度是和平的，他不是在战争中建立的，他是带来和平，他不是以建立军队建立武器来防止敌人的攻击来维持这种和平，而是由他自己亲自来维持和平。你记得耶稣对比拉多当时是怎么讲的？对比拉多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比拉多有权利所谓给他自由的比拉多如何说？他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不属于这个世界，我的国若属于这个世界，他说我的部下就会为我战斗，可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我的国是，我们知道主耶稣的国是属于天上的，因为他是真正的和平之君，真正的和平之君。我们知道战争最背后的原因，为什么会有战争，为什么人之间会有这么多的不和平，这么多的争执，为什么人跟人之间都会有这么多的问题，人跟自己都有这么多的问题，是因为这是因为所有战争所有关系中间的破碎的背后的真正的原因，就是人因为人的罪恶，人本身的罪恶，人对上帝的背叛。而耶稣基督这个字，这个婴孩诞生，他会对付这一切的问题，他会对付这所有的问题。以赛亚书第53章就讲到，将会有一位为人类的罪恶受苦难的人将会来，他将会被压碎，因为我们的过犯和罪孽都会加在他的身上，都会压在他的身上，他会代替我们受惩罚，而这个结果是我们会得到平安。他说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被压伤，为我们的罪孽被压伤，因他的惩罚，因他所受的惩罚我们得平安，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得医治。就是这一个字，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来带来真正的和平，真正的和平。因为他的到来，因为他的到来，所以我们才有盼望。我们过去，因为他在2000年前他曾经来过，我们知道他曾经来过，他来因为他跟上帝建立和平，让所有信他的人将来都可以跟上帝有和平。也就今天我们这些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心中就有真正的平安，我们跟上帝有平安， 我们跟人有平安，我们自己心里也有平安。那出人意料的平安就会在我们心中，在主耶稣基督里，而且我们最终的平安，那永远的平安，是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那世界大平太平，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就会完全的成就。感谢主，今年的圣诞节，在你等候的时候，这就是神给你的信息，给你我的信息，给你我的大好消息。我们的生命是由那和平之子、和平之君带给我们，神呼召我们，让我们成为和平之君。谢谢主，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主啊，实在是感谢你，感谢你自己的恩典，是这样的长阔高深。主啊，当我们看到这个世界，这个圣诞节变成了买东西的地方，成了我们彼此践踏来抢便宜货的时候，主啊，你在呼唤我们，你要让我们明白，真的是圣诞节那最深的意义，也就是上帝如何变成人，变成无助的婴儿，所以他可以将来死在十字架上，来将我们从最终拯救出来。主，谢谢你，谢谢你，这是我们要庆祝你来到我们中间拯救我们的日子，这是我们再一次纪念你生在马槽的那婴孩，最终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这也是再次提醒我们，基督的诞生给我们带来救赎，给我们带来祝福，给我们带来洁净，还有我们所有所有的盼望。主，谢谢你，谢谢你的同在，谢谢以马内利，你与我们同在所给我们带来这一切一切的美好，给我们带来的智慧，让我们不再凭着我们的智慧来过今天的人生。你给我们带来力量，让我们知道那为我们生命制定计划的上帝必将成就。你是我们的保障，因为你是那永在的父，人生再大的艰难，你与我们同在同行。那你更是我们的平安，你更是我们的平安。就我们谢谢你，主。而来以这首歌来回应。 月继续的时候，我就请弟兄姐妹在神面前来呼求。真的是只有上帝才知道你此时此刻你生命中的需要，只有你才能够为你生命中那有需要的那一位来呼求。你就来为他呼求，为你自己来呼求，让上帝那以马内利的耶稣基督此刻就降临，就降临在你的心中，与你同在，让你经历到他的智慧、他的力量、他保障、他的保障和他的平安。你就伸手来触摸，触摸我们的主，你来亲自来体会我们的主，来经历他同在的美妙。那我们中间，如果你从来没有接受过耶稣基督，你从来没有接受过耶稣基督作为你的救主，如果神今天呼唤你，说以马内利的上帝今天也要降临在你的心中，要与你同在，你说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你说我愿意来接受他，我愿意经历他的美好，你就把手轻轻地举起来，你就可以把手轻轻地举一下。谢主，你如果从来没有，你就轻轻举一下，感谢主，感谢主，可以放下，你可以放下，谢谢你主，谢谢你主，谢谢你主。那我们中间，如果你在心目之中你有很多很多的忧愁苦恼，你的心灵还在黑夜之中，你好像看不到那光，看不到生命的光，耶稣的光，如果神此时此刻呼唤你说，你把你的生命交给我，你把你的苦难交给我，因为我要做你的以马内利，要与你同在，如果你愿意，你就轻轻举手，你向神来轻轻举手，轻轻举手，你就轻轻向神来举手，你说，主，我把我的生命给你，我要跟随你，我是已经跟认识你，但是我要更紧紧地跟随你，我相信你的应许，今年的圣诞节我就要特别的来更加认识你，我特别的更加体会到你的美好。你就轻轻举手，你说，主要与你同在，谢谢你，谢谢你，可以轻轻放下。主看到，感谢主，主啊，感谢你，主，主，主，你是安慰我们的主，你是医治我们的主，你是给我们真正永远盼望、那永不衰落、那永远光的主，你是给我们真正荣耀的主。主啊，今天我们在工作中有各样的挑战，我们在家庭生活中有各样的挑战，我们常常我们的眼泪是在黑夜之中流，我们不敢在人面前，哦，我们跟人的关系，我们那样的挑战，我们也只能够忍气吞声。哦，主啊，但是今天你说你理解，你明白，你要替我们征战，你要替我们征战，你要让我们认识到你计划的美好，你要让我们看到你成就你计划的大能。谢谢你主，你会因此让我们今天过每天的生活的时候，不论是在工作之中，不论在生活之中，你让我们心中就有主耶稣随时随地的平安，是超乎人可以理解的平安，是这个世人可能都会耻笑我们的那样的平安，但是我们的平安我们知道是真正可以拯救的平安。哦，主啊，我们因此带有这种平安的这样的生命，带着你的和平可以进入这个世界，可以给人，在苦难之中的人，在那些表面上好像强壮，在内心中实在是非常软弱的人，给他带来真正的那力量，给那些表面上很像有很多的欢笑，但内心中有很多的哭泣伤心的人，给他们带来真正的喜乐。那表面上完整无缺的人，心中如此破碎的人，我们给他带来主耶稣真正的完全。谢谢你主，谢谢你主，你是如此的奇妙，我们再唱。